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是在腓立门书18-20节，我现在再读一下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当我们重新来捡起这个系列的时候，我现在来让你们重新的想一想之前讲了些什么。我们看保罗是如何在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中间做和睦的工作。我们之前看到保罗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是强迫，而是用福音的劝说，他展现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我们看到保罗他心里这样的请求腓立门，想让他可以来接纳阿尼西姆，因为阿尼西姆他的属灵的转变。他之前怎么样子，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保罗说他现在是他的儿子，他的名字就是有用的，他对于保罗有用，对于腓立门也是有用的。并且更多的是阿尼西姆，当阿尼西姆回归的时候，他希望腓立门不仅仅接纳他作为一个奴隶，更加也是作为一个儿子。今天早晨我们要看到的问题是，腓立门如何回应阿尼西姆所亏欠他的呢？保罗作为一个福音的桥梁，怎么样处理阿尼西姆亏欠腓立门的这件事呢？从文中我们看到，阿尼西姆肯定是欠腓立门一些东西，可能偷了他一些东西，所以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的亏欠。所以保罗今天如何来修复这样的关系呢？怎么样处理呢？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中的罪呢？不管是在家人中，还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，我们怎么样处理对方的罪呢？如果我们作为像保罗一样的福音的桥，我们该怎么样处理我们看到有两方之间有嫌隙呢？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问题。我们的答案会在我们今天的标题中间。我们的今天标题叫福音的归算。我们要看三点。第一，我们看到债，这是我们欠别人的债，那些就是我们犯罪得罪人、得罪别人的债。所以腓立门该怎么样应对阿尼西姆对他的罪呢、债呢？保罗没有说哦，他对你犯的罪没关系了，因为他已经悔改了，他已经有这个属灵的转变了。不，完全没有这样。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挑战，说哦，有人在属灵上有悔改了，所以他之前所犯的罪都没关系了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。 符合圣经的悔改，也要来看他如何来回对他之前所犯的罪、所欠的债来给予补偿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，阿尼西姆他亏欠了腓利门，虽然阿尼西姆他属灵，他有这样的转变，但是还是可能他还欠着他一些东西。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是一样，还有一些东西在路中间阻挡着两个人的和好。孩子们，如果你们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，你父母会怎么做呢？可能你们不会这样，但是如果你们在打架的时候，你们父母会怎么样做呢？让你们可以重新和好呢？你们父母会指出你们所犯的罪，不是吗？然后他们想会让你们互相的指出来，来接受悔改，来接受饶恕。当你们的罪被暴露的时候，当你们的罪被显明的时候，你们可以来互相悔改，你们可以变成好朋友，再次变成好朋友。但是我现在把这个来转换成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有不同的建议的时候，你们当你们互相亏欠对方的时候，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债，不是吗？如果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想要伤害回去。所以很多时候冲突是如此微妙，双方都亏欠对方的一些东西。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一下，阿尼西姆确实是亏欠腓利门的。他说他若亏负你，这个亏负你表明了中间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。如果阿尼西姆对你做了不公义的事情，亏负了你，他并没有说阿尼西姆所做的罪你就忽视他吧，他并没有这样的说，他在这里把他的罪给说了出来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实，保罗没有忽略罪，阿尼西姆对于腓利门做的不公义的事情他没有忽略，这是对腓利门个人的冒犯，并且伤到了彼此的信任，这违反了上帝建立的秩序。很多时候这样伤害到了彼此。当阿尼西姆犯罪的时候，亏欠腓利门的时候，他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他破坏了两者的关系，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。但是后面我们看到他还欠他金钱上面的债，他后面第18节还说，他如果欠你什么， 所以我们看到阿尼西姆肯定在这里偷了腓利门的一些东西，然后他会逃走了。他不但是伤害到了腓利门的个人，还伤害到了他的财产。保罗意识到了这两者，所以保罗这样写，他没有忽视罪，而是说确实阿尼西姆这样是伤害了腓利门。当我们读这个信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，我们可能忍不住这样想：保罗只是想腓利门以公义为代价来接纳阿尼西姆，他只是忽略了阿尼西姆所做的行为，他甚至站在阿尼西姆的一边。甚至还有人说腓利门所做的有奴隶，这样是不对的，甚至腓利门需要向他道歉。其实不是这样，事实不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我们之前回顾，保罗并没有轻视阿尼修木的罪。我们想想，他是为了什么请求腓利门的？是因为腓利门属灵上的悔改，他因着这个来请求腓利门的，所以他请求腓利门可以来接纳他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奴隶，更是一个弟兄。但是现在他指出，他确实欠他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学习到的，罪在两者之间，在两个信徒之间是不能被忽视的。不管你们中间的例子是怎么样子，但是我们知道，若是中间有罪在里面，不能被忽略。罪必须是要被显明，才可以使两个人中间有这样的和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，他得罪了，犯罪得罪了腓利门。但是，保罗站在这两个人中间，他还指出了一个债。腓利门亏欠保罗什么？我们看到19节，他说：“我并不用对你说。”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确实，阿尼西姆欠你，但是你，腓利门，你也欠我。保罗这里说的是腓利门欠他一个属灵的债，因为通过保罗的讲道，腓利门可以来认识主耶稣基督，这是保罗事工的一个果子。保罗是他属灵的父亲，他让腓利门有了信心，看到了基督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，你也亏欠于我。你是否记得我是如何的来传讲神的话语，让你来悔改？如果不是我，你可能听不到福音。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呢？他让腓利门意识到这一点关系。我们思想，保罗他并不想强迫他，但是他一再一再的用福音来劝导他。他用阿尼西姆欠腓利门的东西，现在来说，腓利门也欠保罗东西。 他这样子使用，为的是想让腓力门可以来与阿尼西姆来和好，让他可以来接纳他。腓力门，你接受到了这样的饶恕，基督的饶恕，通过我的讲道，现在我也想让你饶恕这个亏欠于你的弟兄。腓力门，他亏欠于保罗。其实，换句话说，这两个弟兄都亏欠于保罗。当保罗是一个这样的福音桥梁的时候。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保罗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传道人设立一个惯例，让他们四处去收属灵的债。不，并不是这样，而是说在信徒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东西。确实，信徒确实会欠那来传讲神信实的话语的人，会有这样属灵的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债，金钱的债、不公义的债，以及属灵的债，这些债怎么来还呢？如果我们欠别人一些东西，我们该怎么还呢？我们该怎么样还清呢？当我们来作为呢？使人和好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来说呢？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归算。所以保罗该怎么样来偿还阿尼西姆的债呢？他没有对腓力门说：“你来对付他吧，腓力门，你要让。”阿尼西姆付出代价，他欠你一个大人情，正义需要得到伸张。你需要让阿尼西姆所有的都归还你，他不是这样说的。那保罗有没有对于腓力门说：“哦，不要管他欠你的东西了，你都已经拥有他作为奴隶那么久了，现在。”你们就两清吧，不要管这些东西了。这也不是保罗说的。实际上，保罗在这里做的是十分不寻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与福音相称的，这就是在第18节说的。他说：“如果。”他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？他说都归在我的账上，归在我的账上。你要归在我的账上，这是保罗说的，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福音的数算、福音的归算成型的时候。他的意思就是，他十分愿意让阿尼西姆的债归算在他的账上。阿尼西姆的债他是无法偿还，但是我愿意为他偿还，他的债到我账上。他这些不公义的债，这些金钱的债，放在我的账上。所以，当你腓力门，当你接纳他的时候，你不再看他的账了，因为他的账归在了我的身上。你看他就像看我一样。阿尼西姆欠他所有的债， 都归在我身上。保罗想要来偿还阿尼西姆所亏欠他的一切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债，金钱的债他想偿还，不公义的债他也想做一些事情来为他偿还。保罗现在站在了阿尼西姆这里，他也站在两人的中间，为的是让他们两个和好。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福音的桥，保罗也是作为一个例子，来展现了基督所做的。保罗所做的，让我们今天所有听到讲道人，让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。信徒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关系是垂直性的，但是保罗在这里水平面层面上，他们做了基督垂直层面上为他所做的事情，想让他们的关系和好。保罗作为这水平面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中保，想为他们和好，就像基督和罪人是这样垂直线上的，他所为信徒所做的事情，为罪人所做的事情。基督为着信徒所做的事情，现在保罗操练了出来。他显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东西。你看到保罗活了出来，他知道十字架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他知道归算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这样说：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。如果他亏欠你，他如果欠你什么东西，把这些东西归算在我的账上，这就是福音的中心，在这个腓立门书中间显现了出来。当保罗在罗马书中谈论到归算的时候，他用了同样的词，归算在我头上，归算在我的账上。这是一个福音的归算，你把他的债归算在我的账上。所以现在我欠你的，但是你也欠我。保罗这里说的就是我想要在这里变成这样的欠债的人，所以不要想着他再欠你什么了，而是当你想到他的时候，就你要想到我。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福音的核心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福音的例子，在第19节他说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。很多时候保罗会让那些代笔者来写信，抄信员来写信，但是这里保罗亲笔写。他可能让别人在抄送的时候，但是在这里这几句的时候，他可能让别人把笔给他，他说我要亲自写。如果他亏欠了你，如果他欠你什么东西，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账上， 这是我亲笔写的，你可以看到这是从我写的，不是别人写的，不是别的抄送员写的，不是别的笔录记录员写的，而是我亲自写的。他想把自己放在这中间。他想让腓利门看到，这对于保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，他们两个人的和好是多么的重要。福音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重建的关系中是如何的迫在眉睫。所以我在这里。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在这里先署上我的名字，所以腓利门，你能知道这件事多么的重要，所以我希望腓利门，你可以来接纳阿尼西姆。我把他的债归到我的债上，所以当阿尼西姆回归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接纳他，就像你接纳我一样。并且保罗在第十九节中还这样强调，他说：“我必偿还。”保罗会一定会偿还，为了阿尼西姆偿还，不管他是欠了什么样的债，保罗希望他也愿意站在这两个人的鸿沟中间，他要偿还。他希望站在这两个人的鸿沟之间，他想要腓利门收接纳他，如同接纳我一样。然后后面保罗也强调了，提醒腓利门，他欠保罗属灵生命的债。所以我们看到，阿尼西姆他不能欠付，不能还他的债，但是保罗站在中间帮他还。保罗该如何来偿还？腓利门该如何偿还欠保罗的债呢？是通过顺服。他的话语，顺服神的话语，来接纳阿尼西姆，有这个和好的工作。亲爱的信徒们，你们该怎么样解决呢？如果你们中间有这样的嫌隙，如果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嫌隙，你们该怎么样做呢？当你们欠别人的债，或者别人欠你们债的时候，你们会怎么样想？这并不代表说，当别人亏欠你的时候，你就忽略了罪。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，但是你要思考是，当别人欠你债的时候，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。你应该有怎么样心来愿意来和好来饶恕呢？当你想到耶稣基督对你所做的功的时候，如果别人来向你认错。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来饶恕呢？如果你们中间作为那和睦工作的人、福音的桥梁的人，你们该如何来应对当两者之间有嫌隙呢？今天早晨我们有这样的鼓励。如果我们的关系中间有了裂痕， 如果你们在这个关系中看到不到亮光，我们愿意来像保罗这样子说吗？把他所欠的债归算在我的账上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，他把你们的债给抹去了，放到他的账上。这就是我们之前来看到的保罗马书所说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了实际的使用，如何的使用，在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修复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来敞开我们的账，来让使别人做和好的工作吗？我们愿意做那和睦工作的人吗？这就是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三点。我们要来看第三点，喜乐。保罗继续来请求腓利门来接纳他。他说明了阿尼西姆欠腓利门的，并且他也展示了腓利门也欠保罗的。在这里，保罗是用福音来劝说，而不是用他以人为中心的权力来强迫。我们看到福音不仅仅带来了一些归算，并且福音也带来了在基督里面，在信徒里面那相交的喜悦。我们看到了圣徒的相交是很喜乐的，圣徒和基督的相交是很喜乐的，但是圣徒与圣徒之间的相交也是十分喜乐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想要他们和好的原因，因为在他们两个和好中间，这样的团契相交是十分喜乐的，使人快乐的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教会变成了好多小的小组，因为我们想每个人之间有这样的相交团契。我们知道这样的喜乐不是吗？我们这样喜乐是因为彼此间的相交。但是更大的喜乐就是，如果两个人中间有嫌隙的时候，但是他们又重新和好，这是多么更大的喜乐。因为当我们和好的时候，中间也有悔改，不是吗？当有悔改的时候，中间就有这样的和好，与神的和好，也是与人的和好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请你们在中间有这样的喜乐。 要来顺服神的话语，来饶恕彼此。保罗提后面提出，其实他们就是弟兄。他说：“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得到快乐。”他们两者都是有一个圣灵，他们彼此都是有一个基督，一个长兄，一个天上的父，他们在属灵里是如此的连结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：“求你，愿你使我得到快乐。”因为他想让他们和好。这也是他在七十六节讲的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于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保罗所说的这样的和好，在主里的和好，在福音里的和好，是必须要他们彼此顺服，要顺服神的话语。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饶恕了。如果神能这样的通过基督饶恕我们，那我们在彼此之间更要有这样的饶恕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求你使我看到你们的和睦，就有这样的快乐。没有比我看到你们在这真理中行走更让我快乐的事情了。他们的和好让保罗有这样的快乐畅快。保罗所追求的并不是一段亲密的结合，但保罗知道的是和解所带来的喜悦，他知道这样的和解是在基督里的饶恕，可以让他们两个重新合一。当一个人响应福音的呼召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强烈的喜乐。如果我们的罪如此大的罪被基督所饶恕了，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饶恕别人的呢？我们应该有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喜乐。我们想要追求弟兄之间的连结团契。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两者之间要和好，重新有这样的团契，在主里的喜乐。并不是说他后面就不要有什么事情再继续做了，而是说有这样的和好的喜乐，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些小的步骤，怎么样来重新的建立信任等等的事情，但是在中间他们的和好有这样的喜乐。为什么是如此的喜乐呢？因为它反映了上帝的秩序和统一。我们看到这反映了上帝当时在伊甸园中间的和谐的反应。你们觉得为什么撒旦会喜欢教会的分裂和混乱呢？ 所以把这个记在心中，撒旦想要分裂，而神他所创造的秩序和统一，他想要肢体之间彼此的统一合一的心。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交到了撒旦的手中。我们要来追求和睦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这种属灵的相交是很少的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想要互相攻击。我们很多时候想要来说闲话。我们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有很多不和睦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来说复仇的单词，我们想要说那些恶毒的话语。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有更强的连结，就在主内的连结。我们忘记了我们有属灵的连结。亲爱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，如果我们之间彼此有苦毒，那我们的见证就会被损害。我们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承担别人的债务，我们要站在中间做那和睦的工作，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饶恕别人。这就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说的嘛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如果我们不想饶恕别人，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饶恕呢？我们需要看别的弟兄姊妹，就真的像弟兄姊妹一样。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有这样的有很深的连结。让我在你们中间能有这样的喜乐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更进一步说，他说二十节说，说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英文直接的翻译是更新我的心肠。我们看到这个单词心肠在整个书信中出现了三次。第一次是在第七节，他说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了畅快。中文翻译说是畅快，但是在英文里面，可能原文里面更加是心肠。我们在一到七第七节看到那些圣徒因着腓力门所做的，他们得到了畅快。保罗也因为腓力门所做的这些事情心里得到畅快安慰。我们也看到第十二节他也用了这样的词，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的心上的人。他这里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，这个词在这里被中文翻译成我心上的人。这里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属灵的弟兄，看到了他对阿尼西姆那强烈的爱。然后在第二十节，保罗又一次说 他要在基督里得畅快。他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了一起。保罗在这里不是想说自己，他想说的是，请你让阿尼西姆也心中畅快，让阿尼西姆在你那里也得到更新，让他也在你那里得到畅快，让他也成为你的心上人来更新。保罗渴望想要看到腓利门这样的果子，怎么样来实现呢？就是来接纳阿尼西姆。他想让腓利门来接纳这个曾经犯罪得罪他的人。保罗这里说，阿尼西姆现在也是圣徒，所以求你让他在基督里得畅快。我们看到这整个画面，保罗首先赞扬了腓利门对于那些圣徒所展现的爱，但是这里保罗站在两者中间，他想说，想让腓利门来操练这样的爱，也操练在同样的操练在阿尼西姆的身上，来结出那属灵的圣灵的果子，你会顺服吗？腓利门，我们会在下一次讲到来讲这一件事，腓利门会来顺服吗？但今天我们会学习到什么呢？我们有三点。如果当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里伤害他了，我们在哪里欠他们的债了，然后我们来寻求饶恕，然后我们来有这样的饶恕和好。如果我们站在两者中间作为那福音的桥梁，我们要需要知道他们所欠的债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如何来偿还，我们来偿如何来偿为他们来偿还，为的是让他们俩和好，因为他们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。第二点，福音并不是什么一些空象很空洞的东西，并不仅仅只是我们基督和我们中间，但是也是要我们和其他人中间运用出来的东西。我们想需要活出福音。这让我们看到我们该怎么样来可以让别人的债归到我们身上，让我们来做那和好的工作。福音不仅仅只是很抽象的东西，而是很活灵活现的，我们能运用出来的。第三点，当我们想要两者和好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想让他们和好，我们想要他们中间有这样的喜乐，想要看到他们中间有那圣灵的果子结出来。我们要在里面要喜乐，我们喜乐在中间，如果婚姻中间有破裂，家庭中间有破裂， 弟兄姊妹中间有破裂的时候，我们要在里面喜乐，当他们和好的时候。这就是如何展现福音的爱。愿神来帮助我们每个人，把这个福音的规算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。我们承认今天早上的话语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挑战的。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很容易能饶恕别人的人。我们承认我们是很快想要来报仇的人。但这不是你想让我们所做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祷告，当我们听到早上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来追求和睦，当我们关系被修复的时候，我们要在里面有这样的极大的喜乐。因为你命令我们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连结，有这样的喜乐，有这样的相交。哦，主啊，求你今天早晨来祝福我们彼此的关系。如果中间有不和睦的，求你多施恩典，也求神来保守等会的要理问答课程以及成人主日学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